亲爱的家人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读经的进度是在启示录第十八章。整个启示录你在第十六章看到有个极大的战争，叫做哈米吉多顿的战争。这个战争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十七、十八、十九这三章告诉我们巴比伦要完全的倾倒，完全的覆灭。其实这三章都是在预备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所以你看到这三章的时候，你心里真的要大声的欢呼，主啊，我赞美你，你的荣耀必然要彰显。全地的一切敌对的势力，不管我们看到的敌基督、假先知，或者是我们看到那种恶兽、撒旦恶者，他们的结局是全然失败。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第十八章，虽然有二十四节，但是我们会简单的做一个分析，让家人们知道在这末后的时代，神给我们有一个七项的得胜。你透过第十八章，你可以看到神已经保证我们，他在一个征战的结束之后，他向巴比伦宣告了七个审判，而这七个审判其实是带给他儿女一个七个荣耀的得胜。所以想要透过今天第十八章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你今天对巴比伦审判的时候，你审判的这些事在今天你儿女们的身上，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是不是也有这种巴比伦城的行为？是不是我也活在这种像巴比伦式的生活，以至于你在全地施行审判的时候，我可以说，主啊，我要明白你的心意，我今世就要预备一个基督再来的生活。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开始出现就是说，有一个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而发光。我们研判这可能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因为唯有他的到来，唯有他的荣光的彰显，才可以这个地因着神的荣耀的发光。所以从第二节到第二十四节讲述了神对巴比伦七次宣告他审判的结果。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二到三节就是第一个，神要来审判巴比伦，巴比伦倾倒了。从第十四章、十六章、十七章已经讲了三次，这边终于要告诉我们，神到底为什么要让巴比伦倾倒呢？第一个所带来的审判就是什么？他们是一个抵挡神、诱惑人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系，但是这个人倾倒以后，邪灵显现。邪灵被展现出来了，所以神要做的第一个审判就是那些隐藏在巴比伦、隐藏在世界的背后、隐藏在这些经济政治污秽的背后有邪灵的操作。所以神第一个要审判的就是邪灵，让他们通通都被彰显出来。污秽的这种各样的连结，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客商，这种污秽的连结都要被显现出来，神说他要审判这个。那对神的儿女来怎么来看？那我们就要说，其实神正是在宣告他的圣洁。那我们就要来问，那在我今天的每一个生活的连结上面，是不是都是一个圣洁的连结？有没有一些不当连结的人，我仍然在继续跟他连结呢？我是不是有些在人际的关系的上面，我仍然还是存在着一些的污秽和败坏呢？神在宣告圣洁，宣告他彰显他的荣耀，显出这一切污秽的时候，神也提醒我们，撒旦恶者这种污秽，你会看到这个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这是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那都是显明他们都有一些的连结沟通连结的。那我呢？我有没有一个与神在神的国度与神的儿女有一个正确的连结？我与神的儿女有一个真是爱的连结？那你就要问这个了。当神审判全地的时候，我来可以站在神的圣洁当中，我可以站立得住。阿们。第二个，你要看到的是第四节到第八节。第四节到第八节，神审判的第二件事情，他要第一个，他先呼召神的儿女要离开，离开，离开，我们要离开这种巴比伦的体系。那神要审判什么呢？你在第六节到第七节，第八节你会看到一件事，神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 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这段在讲什么啊？神就是让这个巴比伦城他对待圣徒，巴比伦城曾经逼迫神的儿女，这个世界曾经伤害过神的儿女，神说他要加倍奉还。他又用死亡，用悲哀，用饥荒，用火来审判他。那神的儿女要去想到的一件事，神为什么要呼召我们离开？他呼召我们离开的就是，你不要自以为意，你不要骄傲，你不要骄傲。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他认为我做了皇后的位，我并不是寡妇，我绝对不至于悲哀。这就是对于自己所倚靠的夸口，是对自己我所拥有的而骄傲。神要审判这个骄傲，神要审判这个夸口，所以神对他的儿女说，离开，离开，离开。今天我们要问，我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像马太福音那边所说的，我真的成为了一个恶仆人，我起来打我的弟兄，我伤害我的弟兄姐妹，我是不是还有哪一些的该去道歉的还没有道歉？我是不是任意的在教会里面为了自己的野心，为了自己的欲望， 我真的是去伤害人，我任意的去咒骂人，我甚至是伪污蔑人，以至于这个人受到伤害。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巴比伦式的人，神说你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你，按着你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你。神的儿女，神在审判的时候他的公义的彰显，我们真的要求主的宝血遮盖，真的免怜悯我们，不要自义，不要骄傲，在教会当中不要去自以为是，彰显肉体的去伤害，去咒骂，这甚至是去污蔑，甚至是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各样的一些的冲撞和冲突。求主祝福我们，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有信心，爱是盼望，爱是在基督里面可以包容赦免而彼此相爱。第三，你会看到的这段所讲的是在第九节到第十节，这边讲到的是地上的君王，他会哭泣的，他会为巴比伦哭泣的。但是你看他怎么哭泣，在第十节，因为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这句话在讲什么？这是在神要审判一种虚假的人际关系。这个君王是在讲权势，他们是有权势的人。当人际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立刻做切割。他们因为怕惹祸上身啊，以前是好兄弟，哇，以前是好朋友，但是当朋友遭难的时候，你却立刻切割，怕惹祸上身。神说他要审判这个。今天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哇，明哲保身啊，弟兄姊妹们落难了，犯罪了，哎呦，我跟他保持距离，切割切割。现在在社会上发生事不就这样吗？一个偶像突然他里面的他做过的事情都被显露出来之后，多少人跟他切割。我觉得神有时候把我们的罪恶显明出来的时候，那是神爱我们，再给我们有悔改的一个机会，好让我们在这短暂的今生因着悔改，我们能够进入到永远的生命，能够进入到永生啊。亲爱的家人，今生很短，永生值得我们去经营。所以当人落难的时候，当人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远远的站着，这种虚假的关系神要审判。不要你真的，我们要用爱心去挽回那些跌倒跟软弱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小心，但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为着公义，为着真理，勇敢的发声，真实的去挽回人，把那个巴拿巴对人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去挽回保罗，他去挽回马可，像耶稣一样，他去挽回彼得。这就是一直挽回，把那些曾经在侍奉道路上面跌倒的，在侍奉上面曾经失败的，我们把他挽回回来，再一次的让他重新可以站立在位置上面去侍奉神。这是我们当有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第四个，你要来看到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边是在讲什么？神要审判什么？对世界的贪恋。 对肉体的贪恋。十四节就说，你所贪爱的果子都离开你了，你这些一切的珍馐美味华美的物件也都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你在十二节到十三节你看到了，哇，这么多的东西，这全部都是从当时世界各国所遭遇最好的东西都在巴比伦了。这是在审判人对世界跟对肉体的贪恋。同样的，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真的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金钱加上一个什么？金钱加上一个在神的面前的谨守，在神面前的单纯，就是大力啦。知足的心就是大力啦。家人们，顺着圣灵撒种，你不要顺着情欲撒种，你会从肉体受败坏的。你想想罗德的妻子对世界的贪恋，神的救恩已经来到了。今天多少教会的弟兄姊妹仍然贪恋世界，享受神将来要来拯救，享受神那一日要呼召我们成为得胜者，但仍然贪恋对世界的经营，花大把的时间在财富的上面的经营，他大把的时间在享受，他大把的时间在放纵肉体。神说他审判这个。你现在所有的这种的通讯软体、社交软体上面，人不就这样？去哪里好吃的啊？拍拍照上传，去哪里好玩的？我们好像塑造一个，我就是一个整天就可以享受，整天就可以哇，这享受这吃喝玩乐生活。我们媒体我们所社交软体一直在呈现这一切，我们已经不太呈现我们生命当中对主的那种的敬虔，对世界的这种的节制，我们已经很少去赞扬甚至是去传递这些了。你去看看那些整天在花时间在社交软体上面的，你所看他所 po 的每一个照片跟行程，你仔细去看看，大多都是在肉体的享受跟世界的享受里。神要审判这个。第五，在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刚刚也有说君王也是远远的站着啊。现在这十五节是指那些什么？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也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这是指什么？是一般的小民嘛？一般世上的小民，他们在乎的是什么？外在的装饰。所以你在第十六节你看到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亲爱的家人，什么是装饰？装饰就是你在这地上的行为。在圣经里面只要讲到衣服，大部分都是在讲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这边讲用素常。十六节那边说到一个素常，但十七节就说这么大的富厚，一时之间就归于无有了。连那些什么众水手，所有靠海为业，这都是指到一般市井的小民，都远远的站着。这边是在说到什么？有钱人的君王，那是代表权势，那是地位高的人。但在这段十五节到十七节，是指一般的百姓。我们也很在乎这些外在的家天的装饰啊，神都一直提醒我们，神都一直在提醒我们，神要我们内里生命一个国度的建造。路加福音里面提到那个愚昧的财主啊，其实他不愚昧耶，他对他的人生是很有经营的，他要去哪里买卖，他要盖一个更大的谷仓。按照人来说他很聪明，他懂得经营，但神说在今世富足，只在今世富足，在永恒的上面却缺乏的人，这人是愚拙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到底羡慕的是什么？神在这里为什么要审判十五节到十七节这种一般的老百姓，一般做工作的人？我们不过也不过只是羡慕那穿个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不是很好吗？有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不是件好事吗？为什么神要审判这个呢？原来神很在乎我们是不是，我们为自己所编造的是一个真实的细麻衣， 尤其神在对老底家教会说，你要花钱，你去买衣服，不要叫人遮看见你赤身肉体瞎眼，好让你能够遮住你那个你的身体。同样的，今天我每日金钱的生活，我也在编织我的细麻衣啊。我要的外在的装饰是神给我一个信心的冠冕，是有一个公义的外袍，我渴慕他的显现，他的荣耀就为我，他的荣耀的显现就为我存留啊，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得胜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我的装饰。我的装饰是什么？我的装饰就是我能够活出基督荣耀的形象。我在我的情绪上，我在我的脾气上，我在我的生命的建造的里面，我的情感、心思、意念的建造里面，远胜过我在外面这些细麻、紫色、朱红色衣服外在的一些的一种的装饰。神要过我们一个真实的生活，是由内而外。基督徒不要过两面的生活啊！不要礼拜天去教会，你是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在公司、你在人的面前、你在配偶的面前、在邻居的面前，没有人看出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啊！你要素常，素常让你里面的基督在我们里面要照常显大，你要让你里面的基督要活出来，叫人在素常可以看见你外面是活出基督的样式的。因为我们里面有个不震动的国，我在乎我内在的内心的建造，我在乎我内里国度的建造。第六，你要看到的是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哇，大家都是把尘土撒在头上啊，哭泣悲哀，喊着哀哉哀哉，大家都在哭啊，一时之间成了荒场。然而第二十节却说，天哪，众圣徒啊，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要因他欢喜。是什么？要因着这个巴比伦这个世界的倒塌而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在这地上伸了你们的冤。哦，亲爱的家人们，在你我信仰生命的这条道路上面，你有没有为主，真的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真的承受了好多的委屈哦？我们的生命度量被扩张，是因为我们里面一直愿意为主去承担，哪怕是被人误会，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真理的缘故，我愿意站立得住别人对我的误解，别人对我的骂，甚至别人对我的伤害，我里面的那种的刚强壮胆，我里面被撑大了，因为神要为我伸冤。看到没有，在这世界上一切，他们最终的结局是哭泣悲哀，哀哉哀哉，但神的儿女却是欢喜快乐。他们是荒场，但神的儿女是什么？你在生命记第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神给我们的产业乃是有山有谷，雨笋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在生命记十一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他们说，爱耶和华你们神，尽心尽性的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亲爱的家人，2022年一定会有许多的挑战。2022年甚至对基督徒而言，我们会可能会遇见到一个极大的一个不容易。但是我们里面要一个相信，至终我们为主所坚持的，为主所站立的，神会为我们伸冤，我们的结局是欢喜快乐。所以第二十节一直说，天哪，众圣徒啊，众使徒，众先知啊，亲爱的家人，我们要在这个行列当中，我们要在这个行列当中，我们一定会看见这世界的巴比伦一定会倒塌，他们一定会，这一切的富足，这一切的这船在海中的丰盛，一时之间都成了荒场。你不要羡慕这些世代的有权势的人，你不要羡慕人家，哇，这样的一个丰盛，好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永远碰不到的。No， 神给我们的欢喜快乐是我们永恒的结局，这是你我永恒的结局。求主帮助我们，神一直在调整我们的价值观。你一定要相信， 你现在所受的每一个冤屈，为真理所扎下的每一步路，你所站的每一步路，你所受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冤屈，神都知道，神都知道，神都把你的眼泪藏在他的瓶子里面，他在乎我们。面对敌基督，面对末后世代的这个教会所遭遇到的逼迫，假先知的兴起啊，敌基督的兴起，甚至是教会遭遇到这种难处的时候，家人们为主站立，为主站立，因为我们的结局是欢喜快乐。神要在这个巴比伦，在这世界的身上为我们伸冤，阿们。最后，在第21节到第24节。哇，你会在21到24节，你会读到啊，你将近会读到好像6次5、6次，绝不能再，绝不能再，绝不能再，就表示神的旨意绝对不会改变，神的国必然要兴起，而且所有一切的这种的声音你都听不见。22节到23节，你说这些的声音你都听不见，但是神的儿女是能够听见。那日神荣耀的显现，我们会听见新郎与新妇的婚宴的声音，我们会听见神在这末后的世代彰显他的大能，他对全地说话，我们会听见。这世人听不见蒙蔽的时候，神的儿女的灵的敏锐，神要恢复我们，恢复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听觉，去听见，听见一切喜乐的声音，去听见荣耀的声音，去听见那个婚宴的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家人们，我要祝福你在周一的早晨，我要祝福你在2021年的最后这一周，神的祝福要充满在我们当中。当神施行审判在全地的时候，神的儿女满有荣耀的盼望，神的儿女满有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结局是欢喜得胜，我们的结局是圣洁，我们的结局是因着真实的爱对方，为公义和真理发声的时候，我们是收种的，我们是收果的，我们是丰盛的。我要赞美你，赞美你。神要为我们预备一个荣耀的细麻衣，荣耀的外袍，公义的冠冕，得胜的冠冕，这是与巴比伦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愿神加添信心在你的里面，不管现在疫情如何，政治的局势如何，经济的情况如何，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结局是全然得胜的。愿神大大赐福给您。